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一位美国官员表示，拜登政府警告北京，最早将在10月初更新向中国出口人工智能晶片和晶片制造工具的规则。路透社星期一报道，消息人士称，负责监督出口管制的美国商务部正在研究更新去年10月7号首次发布的对华出口限制。这次更新旨在同荷兰与日本的新规定保持一致，限制中方取得更多晶片制造工具，并填补人工智能晶片出口限制的一些漏洞。美方最近几个礼拜向中方透露了这些信息。根据美中官员对话，中方一直在等待这次更新。拜登政府希望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能够出席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 APEC 峰会。消息人士称，美方官员试图避免在峰会前夕发布这些信息，以免危及习近平的出席。他们指出，任何在10月初尚未准备好发布的规则都可能保留到峰会之后。今日，总统拜登的仔亨特·拜登在特拉华州联邦法院出庭，拒绝对三项有关枪支的联邦指控认罪。此前，法官拒绝了亨特提出的通过视讯出庭的请求，称他不应该享有特殊待遇。在听证会举行之前，与司法部特别检察官韦斯达成的初步认罪协议已经破裂。韦斯针对亨特在2018年10月试图购买枪支时没有披露自己吸毒的情况，提出了三项指控，如果所有罪名成立，最高可判25年的监禁。联邦治安法官伯克主持了今日的传讯听证会，并提出了保释条件，要求亨特寻找工作，并告知他所有的国际旅行计划。法官还禁止亨特持有枪支、酗酒及吸毒，并要求他随机接受药物检测，参加关于药物滥用的咨询项目。另外，如果控辩双方提出任何动议，都需在今年11月3号的最后期限前完成。星期一，美联储理事米歇尔·鲍曼表示，为了消除美国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利率可能还需要再次提高。鲍曼在加拿大一次商业会议上发言时表示，通胀率仍然过高，我预计委员会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并在一段时间内将利率维持在限制性水平，以便及时将通胀率恢复到 2% 的目标。鲍曼指出，积极的通胀趋势可能出现逆转，原因是最近能源价格飙升。鲍曼声称，经济预测摘要支持了他的看法，抑制通胀的过程将是缓慢的，预测的终值是通胀率将在2025年年底之前保持在 2% 以上。经济预测摘要数据还显示，美联储计划在年底前再加息一次，将政策利率提高到 5.6%。 此外，官员预计利率将在更长的时间内走高，2024年和2025年的降息规模分别将被下调50个基点至 5.1% 和 3.9%。 礼拜二，中国恒大和恒大物业在香港交易所复牌之后，股价上升，恒大汽车的股票尚未复牌，据称是港交所应公司的要求暂停恒大汽车的股票交易。当地时间上午9点，两家公司在港交所恢复交易。开盘后，中国恒大股价瞬间暴升，盘中一度升超过 42%。恒大物业一度升 14%。 收市时，中国恒大股价上升 31.25%， 每股报 0.42 港元，市值是55亿4600万港元。恒大物业最终收跌 3.39%， 收盘价是每股 0.57 港元。有业内人士分析，恒大系港股不降反升，原因可能是他的创办人许家印已被采取强制措施，市场解读为利空出尽。 至于恒大物业复牌后由升转跌，业内人士认为主要由于物业管理行业相对稳定，复牌后想象空间细一啲，未来或者会被某一家大房企的物业管理公司吸收合并，届时亦会有剧烈波动。礼拜二，泰国首都曼谷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名中国公民死亡，五人重伤。泰国警方逮捕了疑犯，是一名14岁的男孩。由于适逢国内中秋节及11长假期，大批中国游客到泰国旅游，枪击事件发生后，不少大陆游客在社交平台发帖忆述事发的可怕时刻，感到惊魂未定。枪击事件发生在下午5点左右，曼谷急救中心发言人话俾媒体知，死者在商场当场死亡，据信是中国公民，伤者中有泰国公民和外国人。事发的商场位于曼谷繁华地带暹罗，是游客光顾的热门地点。根据网上流传片段，案发时数百民众在雨中惊惶跑出商场，同周边的国家相比，泰国的枪支拥有率好高。根据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数据，泰国是东南亚枪击案数量第二高的国家，但该国很少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今日美国国会众院进行投票，成功罢免了议长麦卡锡的职位，这个是众议院史上首次罢免一位现任议长。接下来议员需要选出一位新议长。共和党众议员马特盖茨因不满麦卡锡上个礼拜在众议院通过一项避免政府关门的临时支出法案，而在礼拜日提出了动议，以强制投票罢免议长麦卡锡。今日众议院先是以208票对218票的投票结果拒绝各自罢免麦卡锡的动议，接下来国会议员进行了一场罢免麦卡锡的辩论，之后众议院以216票对210票的投票结果罢免了麦卡锡。麦卡锡的盟友今日早上对同党议员盖茨提出了批评，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就在投票前给他的民主党同事写了一封信，表示该核心小组团结一致，在即将举行的投票中不会支持麦卡锡。今日前美国总统川普返回纽约法庭应诉，川普在这一宗索赔2.5亿美元的民事案件中，被指控为获得商业贷款而夸大部分房产价值，因此应该承担欺诈责任。案件礼拜一在纽约开始庭审，川普今日抵达曼哈顿法院时，继续谴责提出此案的纽约州总检察长詹洛夏。他说詹洛夏提供的关于他净资产的数据是欺诈性的、极具误导性的信息，而主审法官恩哥伦接收了这些信息。恩哥伦法官就说，詹洛夏不是因为相关交易本身起诉川普，而是因为这些交易的财务报表。川普的辩护团队辩称，川普集团多次敦促合作伙伴对川普的财产进行自己的价值评估。他们还表示，检方指控川普涉嫌欺诈行为，但就没有找到任何受害者。这场没有陪审团审判预计将持续到12月底。前总统川普、他的大仔小川普和女儿伊曼卡都在证人名单上。礼拜二，乌克兰将三家中国公司添加到赞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的国际公司名单中，被乌克兰国家预防腐败局点名的三家中国公司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乌克兰国家预防腐败局表示，这三家公司继续与俄罗斯开发联合项目，并通过大量交税为俄罗斯战略产业提供资金。这一次新增的三家公司使总名单上的中国公司数量达到12家。今年4月，乌克兰国家预防腐败局 将中国手机厂商小米列入资助战争的名单，理由是俄乌战争爆发后，小米手机在俄罗斯销量大升，从而导致向俄罗斯的纳税额亦大升。除了小米，中国建筑集团、西南导航这两家中国企业亦榜上有名。此外，美国宝洁、德国麦德龙等多家知名跨国企业亦在名单上。日前，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将评估和保护四项关键技术，避免被不符合欧盟价值观的国家武器化的风险，并将在明年对此采取具体措施。这四项关键技术是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生物技术。星期二，欧盟就此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此举是欧盟6月份宣布的经济安全战略的一部分，和美国、澳洲等国家所采取的措施相呼应。欧盟8月表示，欧盟将对美国相关涉及国家的禁令进行分析研究，并就此和美国保持密切沟通。欧盟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出口管制与盟国联手管制等。法新社报道，为了抵制中共等独裁政权将经济武器化，欧洲议会亦准备批准一项机制，允许欧盟征收关税、限制投资，并限制某些国家取得公共合约的机会。今日美国劳工部公布月度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率调查，数据显示8月份美国企业的就业职位空缺意外激增，表明尽管美联储努力减缓经济增长，但劳动力市场仍然紧张而强劲。当月职位空缺总数是961万个，比7月增加近70万个，远高过道琼斯预估的880万个。报告称，职位增幅最大的领域是专业和商业服务、金融、其他服务和非内容品制造业，但是企业招聘人数只是小幅增长，比上个月增加35000人。尽管8月份职位空缺数量有所增加，但报告估计的空缺职位数量仍远低过2022年春季创下的1203万个历史新高。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迄今为止每月平均职位空缺数量是974万个。报告发布后股市下跌，因为劳动力市场趋紧，可能会为美联储带来更大压力，要求它保持高利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近下跌超过260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